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很高兴再次跟大家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请大家一起打开希伯来书的第五章，我们今天从第五章的后半段读到第六章的前半段我们就是男女生交替的这样读。我们先从男生开始希伯来书五章的第十一节开始，论到麦基洗德，我们有好些话并且难以解明，因为你们听不进去。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就是拿懊悔死刑，信靠神。神若许我们，我们必如此行。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就如一块田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生长菜蔬，合乎耕种的人用，就从神得福。亲爱的弟兄们，我们虽是这样说，却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而且近乎得救。我们愿你们个人都显出这样的殷勤，使你们有满足的指望，一直到底。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因为你不断地喂养我们。当我们是小孩的时候，你用灵奶喂养我们；当我们长大的时候，你用干粮来喂养我们，使我们既有丰丰富富有根基，坚坚固固的有根基，就是你的儿子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又丰丰富富的有血有肉，能够成长在根基上面，能够建造这个工程。求主帮助我们，用我们最好的，我们的才干，我们的资源，在这个根基上面去做，是用金银宝石在这个根基上面去建造我们的工程。求主警告我们，让我们不要用草木和谐在这个根基上面去建造，因为我们以后的工程都要被焚烧，都要被审判。我们用草木和谐的工程都要必被毁灭。求主帮助我们把最好的献给主，用最好的材料在最坚固的根基上面继续建造我们人生的工程。求主继续保守，使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得力量，得警告，得责备，得安慰，得鼓励和祝福。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最近几个礼拜一直在看就是我们生命当中，我们的人生目标应该是以荣耀神作为在那个 人生的目的。我们的信心的来源是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的根基就在主耶稣基督上面。我们看到我们的根基唯独只有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根基，在一切的事情上面没有任何其他的根基，没有任何其他的人，没有任何其他的事情可以做我们人生的根基。那讲到基督的时候呢，他是活出来的道，耶稣基督他本身是活出来的道，但是也有写出来的道，就是神要我们弄明白的。我们通过圣经可以明白他的旨意，也通过耶稣基督的生活可以看到这位爱我们的天父怎么样 到这个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才到这个世间给我们活生生的看到他的榜样，他怎么样示范我们去顺服神，我们去爱神，给我们这样一个的很大的一个把握，也是给我们很大的一个榜样，让我们可以去思考，可以去效法，可以去信靠和顺服。那我们看到这位为我们人生根基的这位耶稣基督，他是给我们提供各样营养的，就好像他这里做了一个比喻，就好像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就是从小长到大这样一个比喻啊。当然我们知道我们肉体的年龄呢哈，都不是婴孩啊，当然我们这里面有几个小孩，我们肉体的这个年龄呢，让我们都是大人，可是我们在属灵的年龄当中，神对我们有一个评论啊。这里希伯来书的作者对他的听众也有一个评论，这里面讲到哈，他说我从前在教导你们呢啊，现在论到了麦基洗德呢，还有好多的话，并且呢难以解明，难以解明不是说那个道理很复杂，希伯来书的作者讲不清楚哈，不是那样的哈。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你们听不进去。所以就算他讲得很清楚，我们的心思意念还不在那里的时候，我们没办法听得进去。之所以难以解明，不是说他讲不清楚，而是说我们的心不在那里，我们的领受能力还不在那里，我们的分辨能力还没有达到，我们听不进去。然后他就做了一个比方，他就说嘿，就好像是婴孩一样，还暂时还不能够熟练仁义的道理啊，必须要长大成人之后才可以吃干粮。就好像婴孩，你给他从他出生，你给他喂奶，喂奶到了一定的程度，到了几个月的时候呢，慢慢给他加一点干粮，加一点那个干粮，还最开始还不是很干的粮，就是那个干粮把它打碎了，弄得很融的那种，就是非常的像这个糊涂一样的，就是非常糊的很软的那种，先让他吃，慢慢的他才吃。那我们就看到这个比方哈，这个比方里面就讲到小孩和这个小孩和大人的这样一个比喻。啊，有时候我们就在想哈，圣经里面用很多不同的比喻，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比喻弄得清楚，他这里究竟在讲什么意思？为什么说我们的属灵状况在神的面前有像小孩的情况，有像大人的情况，然后呢怎么样从一个过程呢进步到另外一个过程？我们一定要明白他这个比喻的意思，但是明白这个比喻的意思呢，我们一定要抓住他的重点。因为圣经里面讲比喻的时候呢，他都要讲到很多，他讲到自己的重点，有时候如果我们不按照那个原则去解释的时候，我们很容易会产生一些问题。比如说圣经里面也曾经讲过，说你们这些大人哈，耶稣在那里讲道的时候呢那个别人就问了一些耶稣的问题，那耶稣呢就想要跟他们加一个功课，那正好看到旁边小孩子，就把小孩子弄过来，然后就借着这个功课呢就告诉他们，就说嘿，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能进天国。所以也就是说，耶稣在另外一个场合用的比喻是说哎，你们必须要像小孩子，可是在这个场合又说哎，你们不能一直做小孩子，要长大。所以这些的比喻究竟怎么去理解呢？圣经里面充斥着这样一些比喻，如果我们不抓住原则的话，我们不光是这个地方看不懂，而且很有可能在其他地方也看不懂。所以我就在这里就想花一点时间呢，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比喻的原则。其实比喻的原则在圣经里面适用，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也适用的。比如说你讲到一些事情的时候，说这个人呢哈很迟钝的时候，你就说哦，怎么像一头牛一样哈。如果说他的这个脾气很倔强，你也可以说他像牛脾气啊，牛脾气非常的固执，对不对？如果你说这个人很厉害了啊，这个他很有力量，然后无论是身体上面有力量，还是他的才干上面有力量的话，你说啊，这个人很牛。甚至如果你炒股票的时候说看到股票涨了，你说什么牛市，对吧？所以你看到你说的这些东西都是在拿牛做一个比喻，但是你每一个地方的重点都不一样。你不能再说到这个说到这个很牛脾气的时候呢，要讲到吹牛皮的那个意思，这是不同的事情哈，不同的事情。所以我们究竟有什么样的原则呢？圣经里面讲到比喻的时候，一个原则就是说，它有一个实际的例子，它就好像 A 在像一个 B， 它就是说 A 像 B， 它有一个重点是因为 C， A 向 B， 为什么向 B？ 为什么 A 向 B？ 是因为有一个重点，这个重点一定要抓住它。所以我们刚才所说的，比如说这个人他力气很大，他很牛，这表示这个重点就表示这像牛的力气很大一样，并不一定表示哦他在就是有很迟钝，或者是他有其他的一些意思，要抓住他的重点。那比如说彼得前书的五章第八节，他就讲到说魔鬼像狮子，要在寻找可吞吃的人，但是在启示录里面讲了，他说耶稣像狮子，那你就很糊涂了。如果不抓住重点的话，就会很糊涂，就你怎么回事呢？啊，在这个比喻当中，之所以他说魔鬼像狮子，他只是像狮子的某一个特点，就是那个特点，那个重点，那个特点是什么呢？那个特点就是他的攻击性很强，他很残暴，很攻击性。魔鬼呢，攻击人的时候是毫不留情的，就好像狮子的攻击性很强，他不留情一样。但是同时，他也说耶稣像狮子，为什么呢？他说耶稣是像狮子的身份，狮子大家知道是森林之王，对不对？至于这个王的身份，那同时呢，耶稣也曾经讲到，他说我是好牧人哈，好牧人呢要赐给羊是生命，并且让你们得的更丰盛。我来呢是来赐予你们的，而不是夺取的。如果盗贼来呢，他会夺取，他会破坏，他会损伤，但是我来呢是来赐予的。所以讲到这里讲得很明白，耶稣是像好牧人，是来照顾的，他不像贼。可是圣经里面另外有其他的比喻，却说耶稣来的日子就好像贼来的日子一样，你一不小心就会解释错。所以一定要抓住这个重点，这个重点在哪里呢？耶稣来的日子就像贼来一样。请问如果贼去你家偷东西的时候，他会给你打个电话说我两点钟半夜两点半来吗？不可能，对不对？他如果这样讲你就有防范了，对吗？他如果来你家偷东西，他一定不会告诉你，这是贼来的一个不可预测性。所以也就是说，耶稣来的时候，他为了说明耶稣来的这个日子是我们不知道的，所以他就用了这样一个比喻，说耶稣来的日子就像贼来的日子一样，它是不可预测性。所以我们回到这里来，在这里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说，哎，什么像小孩，什么像大人，我们一定要抓住他的重点，他的重点就是在讲什么，为什么他说我们的属灵状态或者说我们这个人像小孩，然后什么样的情况下又好像像大人，我们要抓住他的重点。然后我就把圣经里面讲的好多小孩和大人的一些比喻呢，挑了其中一些就列在这个地方给大家看到他的重点究竟在哪里。比如说我刚才说的那个意思哈，耶稣带了那些小孩来，为了给那些大人上一个功课，就说什么呢？就说你们若不回转变成这小孩子的样式，就断不得进天国。哦，这个是很严厉的一个话哈。那什么情况下才可以进天国？耶稣的意思从表面上讲的话，好像只有小孩子才可以进天国，但是你千万不是像表面上那么去解释它。如果那么讲的话，今天我们在场的 95% 以上都不能进天国了。耶稣不是那个意思，耶稣是说什么呢？马上下一节就有解释啊，马勒福音的第18章的第4节就有解释。为什么呢？你必须要回转的像小孩一样，是要什么？像小孩什么呢？像小孩谦卑。当然这里做爸爸妈妈呢，有时候也会讲啊，我们家的小孩不一定那么谦卑啊。那是耶稣讲的是一个常例。他从哪一个角度来讲耶稣是小孩是谦卑的呢？小孩的谦卑体现在哪里呢？小孩子的谦卑往往就体现在他对父母的信靠上。你看他不能挣钱，对不对？他不能给自己买东西，他不能自己开车出去，他还很多话还没有学会，很多的事情他必须要依靠你。不管他知道还是不知道，但最后的行为，不管他开始是有多么的骄傲或者什么，但是最后他要交学费的时候，他要吃的时候，要吃喝的时候，他要换尿布的时候，还是找父母啊，对不对？就是从这个角度上讲，耶稣给自己的比喻做了一个解释。所以我们常常看到比喻的时候要看到它的重点。耶稣讲到说我们若不变成像小孩子的样式，断不能进天国，他讲的意思是说我们若不谦卑自己，就不能进天国。这是那个比喻的意思。在这里的比喻是什么呢？这里是从中间的这几节，完全就是从我们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里面来的哈。这个小孩和大人有什么特点呢？小孩呢听不进去，有一些事情听不进去，但是大人呢 却可以心窍可以练得通练通达，可以听得进去。小孩子呢必须吃奶，大人呢可以吃干粮，当然也不排除你可以喝奶啊，喝奶对大人也可以的，也是蛮好的营养。但是呢小孩子是只能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从这两个角度上讲，他讲的是领受能力，他讲的是领受能力。今天我们在主日学的时候，有一个姐妹也正好提到这个小孩子和小孩子的心理的特点啊，我想这个是我以前没有学习到的。我想在座的有很多人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看小孩子的成长特点和心理的特点。他说其中一个特点呢，就是他对这些抽象的概念呢还没有抓得住，他一定要就是有这个很实际的东西摆在他的面前，他才容易去明白。总之具体的例子我们就不用举了，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小孩子在某一个阶段他的领受能力是有限的，他的领受能力是有限的，但是大人成长的时候呢，他可以慢慢的多领受一些东西。好，再下一个，他说好像还没有长大，心窍呢还没有习练的通达。这里面讲到有些事情他没办法去分辨，有坏的事情有好的事情，而小孩子的分辨能力可能不是很强啊。我前不久看到一个报道呢，是让人非常很遗憾的一些报道，就是小孩子跟着一个大人，然后呢旁边一个想要偷小孩的就在旁边一直在观察，就观察这个大人跟小孩讲什么话，所以呢他就记得这个大人跟小孩的这个言语当中呢就出现了一些人名，出现了一些其他的人名，然后他就记住这些人名。等到这个大人正好出去的时候，他就跟这个小孩就讲，哦，某某某刚才哎，你的叔叔叫什么名字，他在什么地方，我带你去。哦，你看他允许你那个，那我带你去之后他在那边给你吃糖或者干什么。那小孩子不是很大，他一听，哎呦，这个人居然知道我叔叔的名字，还说那边还有小还有糖可以吃，还有玩具可以玩，还有游戏可以，哦，就跟着他走了。小孩子常常发生这样的事情，因为他没办法去分辨，没办法去分辨。所以圣经也教导我们说，我们一定要从小孩子的那个状态要成长，要长大，要分辨，就不会随着这个世界飘来飘去。特别是在以弗所书的第四章从十三节那里开始，他就讲到说我们要成长，长大了，有蛮有长大人的身量，就不再像小孩子那样随着这个世界的这个风飘来飘去。甚至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十四章的里面又讲了一个事情，他说哥林多前书的第十四章有一个背景哈，那你就讲到需要分辨一些的恩赐，他就讲到我们说在恶事上面呢我们要像小孩，在心智上面呢我们要像大人。他是什么意思呢？你必须要结合他这个比喻的重点以及他的上下文去看。他那边讲到很多恩赐，比如说这个医病啊、赶鬼啊、说方言啊，这些的恩赐，这些恩赐呢要按神的原则去使用。那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需要去分辨哪些是神的恩赐，哪些是神的方法，正确的去使用恩赐。有时候呢在一些恶事上面，就是我不需要去知道这些恶事上面继续要怎么样去做，我可以就像小孩子一样停下来，不需要再去明白太多。在心智上面我就要立定的心智去跟随神。在另外一处，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三章呢又讲到小孩和大人的区别，他说我只能把你们当小孩，为什么呢？讲到一个特点，说你们当中还有嫉妒和纷争。嫉妒和纷争从哪里来呢？你们当中有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彼得的，我是属基督的，就说了很多，这些人把这大家都分门别派一样，就分门别类一样的，就说哎，这一波人是属保罗的，这一波人属亚波罗的，这一波人是属彼得的，还有一波人是属基督的，这些都是制造嫉妒纷争的一些事情。他就在讲的这些哈，讲的这些呢，他就说你们应该离开这个小孩子的初级的阶段，应该继续的往前行。为什么呢？让我来解释给你们听，你们的嫉妒和纷争是没有道理的。你们说你是属保罗的，是属亚波罗的，是没有道理的。因为保罗算什么？我自己算什么？我保罗算什么？亚波罗算什么？不过是一个人栽种的，一个人浇灌的。栽种的不算什么，浇灌的不算什么，只有那使你们成长的那位神 才是最厉害的。不在乎浇灌的，不在乎这个栽种的，而在乎那个使你们成长的神。所以你们不要嫉妒和纷争，你们不要分说我哪个是属保罗，哪个是属彼得，哪个是属亚波罗。那个嫉妒和纷争，那都是小孩子们做的事情。你们要长大，要有分别的能力。你们知道什么是重点？重点在于神。我们算什么呢？我们不过是耶稣基督的仆人和执事，来把他的恩典向你们彰显一样。接下来他就讲，在哥林多前书接着第三章，他就继续往下讲。他说，神就是你们一切使你们增长的，而且他立的主耶稣基督为你们的根基，此外不可以再有别的根基。所以回到这里来，它的重点在于我们要从这个小孩子的领受能力和分辨能力要往前进步的，不能一直停在那个地方。那停在什么地方呢？他就举了一些那些根基性的问题。这些根基性的问题，按他的语言来讲，就好像是一些奶一样，就像大家吃奶一样，大家就是要把这些东西弄明白，因为这是根基问题。在这个根基，这些一切的根基都是跟基督有关的，这一切的根基都是丰丰富富的，都是坚坚固固的在主耶稣基督身上。所以我们说唯独基督。那么今天我们就看他所列的这六点，这六点当中我们看每一点都是以耶稣基督为根基的，每一点都是把我们丰丰富富的带回到耶稣基督里面来的。我们明白了这个之后，我们的根基扎稳了之后，哎，圣经的作者就可以给一些干粮，给一些副食，给一些糊糊，给一些这个其他东西给我们吃了。所以我们今天的任务，我们看一看这个奶究竟在哪里。我们每一个人把这个奶重新再喝一遍，重新再温习一下。你以前喝过了，你以前消化了，还可以再喝，就好像大人一样还可以再喝奶。我们家的大儿子14岁了，一天到晚还喝很多奶，喝的比弟弟妹妹喝的更多。当然他也吃很多干粮哈。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这些就算你是长大的，就算你是在属灵里面是大人，是巨人，不管是怎么样，我们还是可以回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喝那些奶，加上干粮。但是如果我们在属灵上面还是婴孩的话，我们吃这些奶就给我们更多的营养，让我们逐渐的成长，可以去吃干粮。那我们看到这里要懊悔死刑和信靠神，先看这一个哈。懊悔死刑和信靠神，这里面讲到这个词用得很奇怪，有点奇怪，就是懊悔死刑，好像 dead work。 那其实呢，你如果把这两个并在一起看，你就会更加的明白，就是一个是行为，一个是信心。我们要悔改一切不能够拯救我们的东西，包括行为，甚至包括好行为。那些好行为都不能救我们，那些好行为都最终会把我们带到死亡，带到灭亡，如果没有信心的话。所以他这里面讲的意思是说，我们要懊悔，我们在一切其他的事情上面都要悔改。悔改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专门有一个信心，就有一个唯一的信心，唯独信心摆在耶稣基督身上，唯独摆在神耶稣身上。我们就知道这样一个神在这里。为什么这么讲呢？我就讲一个从这节经文里面我给大家看一看。约翰一书的第一章9-10，他这里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暂时停到这个地方思考一下哈。如果我们悔改，如果我们认罪，不管是我们内心的嫉妒、贪婪和纷争，还是我们引以为豪的行为，比如说我今天帮助过别人，或者是我做过好事，我做过很多的好事，我以为这都是我的能力做的，或者说这些好的事情会带我进天国，其实这些都是我们应该悔改的事情，这都是错的，这些都是错的。不管是嫉妒纷争是错的，自私贪婪奸淫是错的，把自己的生命以后的盼望建立在自己的好行为上面也是错的，就是这些东西都要去在神的面前去悔改。好了，圣经这么讲，我们悔改，我们认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必要赦免我们。那这里的问题就来了， 我又认了罪，我知道我错了，神又是公义审判的，我到他面前去，我承认他居然不审判我。就好像你今天跟谁讲一样，哦，我做错了事情，对不起，我偷了东西，对不起，我伤害了别人，对不起，我偷了别人东西，我欠了别人的钱，我以前不承认，但是我现在承认了，承认了怎么办？如果来到一个面前，把人家东西撞坏了，或者是把东西偷了，或者是怎么来到别人的面前，别人会怎么样？如果这个人是你来到一个法官的面前说，法官对不起，我杀了人，法官对不起，我偷了东西，法官会怎样？他是公义的，记得哈，谁是信实的，是公义的，这位公义的法官会做什么？他会饶恕你吗？他会说，哦，算了，回家。如果他们这种做的话，他是公义吗？他不公义，对吗？因为有罪恶必须要审判。对，我知道以前看过一个见证的，这个见证的是一个叫嘻哈牧师，这个人很奇怪的一个名字，别人称他为嘻哈牧师，他的名真实的名字叫 Jason Ma。 那这个人以前是这是什么坏事都干，他最喜欢干的一件坏事就是偷东西，被人家抓不到。其实他也不缺那些东西，他很富有，他有很多钱，但是他最喜欢干的一件事情就是偷东西，然后让人家抓不到。他在一个那名贵的那些服装店的那些地方，他去那里工作，他就在那里工作，他就在别人眼皮底下，在一个老板眼皮底下就把所有东西都偷走。偷走了之后呢，别人也查不到，警察也查不到，警察就怎么就查不到他。他就跟警察讲，警察也威胁他，他就跟警察讲，你过来，我是偷了，你抓我，抓不到。就是这样，他就是有那么高的水平。后来那个店也只好关门了，那没办法，就只能关门了，因为都被偷走了，又查不到，又赚不到钱，一直亏本，就只能关门了。后来不知道怎么搞的，反正就是他的爸爸妈妈、姐姐还有其他的一些人，就是感动他。他某一个场合，他就信耶稣了。信了耶稣之后呢，他觉得非常懊悔，他懊悔自己的各样的东西，懊悔自己的贪婪、自己的骄傲、自己的各样的行为。他说我要悔改。怎么悔改呢？他说我要去向法官告诉法官我偷了东西。当他把这个决定说出来给他的朋友、给他的其他人听的时候，你知道他很多钱了，他也很多狐朋狗友了哈，那些朋友都是他偷了很多钱，他也很慷慨的，也有很多人对他相当的好的。就是当他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他的很多朋友非常的惊讶，你为什么去做这种事情呢？那法官这当然要审判你嘛，当然要，这怎么会，这法官怎么会放过你呢？那我也不期待法官会放过我。他说我去，我只是神感动我这么去做，因为我做错了事情，我要悔改。我这是我现在所能看到的唯一的道路。什么是真的悔改呢？第一，我要承认自己的错误吧。第二，我要接受我的审判。这就是我现在从神那里能领受的东西。我就是要去悔改，我要让神，让这位公义的神去审判我。我想不到别的办法去悔改，神让我信他，这就是我信靠他的一种举动。所以他就来到法官的面前，他就告诉法官，他说我偷了东西。法官说，我们都知道你偷了东西，但是找不到证据。你现在来自首，你知道你会发生什么事情吗？如果你就是自首，这些东西成立了之后啊，现在你自己自控自己自首出来，然后自己给自己作证，说我偷了东西，你知道你的后果是什么吗？他说我不知道，但是我大概可以猜到是很严重。然后法官就告诉他非常严重，比如说做几十年的监牢啊，或者什么这些东西就告诉他。他说那你还要自首吗？那反正我们现在也没有任何人抓得到你的证据，你还要自首吗？他说是的，神感动我就是要自首，说无论做多少几十年的监牢，就是必须这样。那法官就只好跟他取样啊，就是取那个立案啊，把这些东西文件都做好。那最后的结果就是法官要给他判嘛，对不对？这才是公义的法官嘛，要不然你不能随便就说他偷了那么多东西就算了，不能随便就算了。神在我们的面前也不能随便就算了，我们得罪了神，这个债务可大，这个债可大了，这个罪可大了，这个结果比几十年的监牢更大，我们是永永远远的监牢 永永远远的审判，永永远远的在火湖里面的痛苦，永永远远跟魔鬼在一起的那种痛苦，那种灭亡，是那样的审判。可是他话锋一转，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哪有这样的神？他真这么做的话，他的公义在哪里？所以你必须回到耶稣基督的身上来。这两句话中间一个太大的一个鸿沟，你没办法去把这两句话解释在一起。神是公义的，是信实的，神又赦免你，他凭什么？他如果是公义的，他必然不能赦免你；他如果是信实的，他必然要审判你。这两句话怎么可以在一起呢？当然不能。中间有一个东西，就是耶稣。耶稣代替我们承担了这个一切的审判，耶稣代替你和我死，死在十字架上面。我们是必死的，但是耶稣却代替我们死。耶稣就不再，神就不再看我们是罪人，神是在耶稣基督的根基上面才赦免了我们，才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懊悔死心信靠神，这是基本的概念，这是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做婴孩的时候必须要吃的奶。这个奶就是耶稣基督所赐的灵粮，也是耶稣基督所赐的赦免和代替。就像我们中文汉字的这个义的写法一样，上面是个羊字头，下面是个我，这个替罪羊代替了我，他代替我灭亡，所以我就成为义人而不再是罪人。我所认的罪，我从前的那样的罪人的身份，我在他面前承认，我要来悔改，不管这个结果怎么样。就像这个西哈牧师一样，后来他做了牧师，所以别人也称他为西哈牧师，他不管这个后果怎么样。当然后面的结局不像大家想的那么惨了，后面神有一个很奇妙的一个结局，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这个YouTube 或者是 Google 去查一查。我可以很简单的告诉大家，最后那个法官也莫名其妙，神就调动各样的一些资源，神就赦免了他。但是我们知道，无论通过什么样的方法赦免他，都是主耶稣基督代替他接受了一切的惩罚。耶稣基督代替他，代替你，代替我，接受了一切的处罚，所以神才可以赦免我们。所以我们信靠神。第二个，各样的洗礼和按手之礼，他把这个也当成是很基本的东西哈。感谢神，这是很基本的东西。罗马书的第六章四到五节，他说：“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啊，归入死，和耶稣基督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那也就是说，这个洗礼并不是说这个洗礼有什么样的魔术，并不是这个水有什么样的特效，而是这个洗礼所带来的意义，这个洗礼所象征的耶稣基督的拯救和对我们的保护和对我们的带领，那个才是重点。就不管你是热水还是洗的，还是冷水还是脏水还是干净的水，只要是这个洗礼的意义才是更重要的。这个洗礼的意义在哪里呢？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借着洗礼象征着与他同死，与他同埋葬，与他同复活。还有这个按手之礼，神就是保罗写给提摩太书写给提摩太的书，在这个后书的一章六到十四节里面，其中这个我们不会全部读哈，就是读其中的几节。他说：“你要将神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啊！神所赐的灵，那不是胆怯的灵，乃是刚强、仁爱和谨守的心。神所赐给你们的心，赐给你们的灵是刚强、仁爱、谨守的，而不是胆怯的。”那并不是保罗的手跟你我的手有什么特别哈，不是说他的手按了之后就有什么样的恩赐，不是他的手的结构跟我们不一样，不是，而是什么呢？ 借着是神借着他的手，是神在主耶稣基督里面赐给他们的信心和爱心。所以不管是按手还是洗礼，都不是水有什么样的特效，也不是那个手有什么样的特点。就好像后来有人在彼得和约翰去传道的过程当中，有好多人你知道吗，他们摸了彼得的衣服或者摸了保罗的衣服，他们有的就可以得拯救的，不是他们的衣服有什么样的特点，而是他们所听了保罗、听了彼得、听了约翰和雅各他们所讲的耶稣基督的道，他们信了耶稣，他们相信耶稣是有医治的能力，他们相信耶稣灾难的场合可以医治他，他们凭着那个信心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就得医治。求主今天来医治我们，不是因为我们的衣服有什么好，不是因为我们按手或者是抹油或者是洗礼，不是因为这些外在的形式有什么好，而是因为我们内心把我们的根基建在耶稣基督身上，才有医治，才有安慰，才有怜悯，才有带领。而且有时候神的带领非常的奇妙，有时候就像一首歌上所唱的一样，我们感谢神，我们感谢神什么呢？祷告蒙应允，我们感谢神。有时候祷告未蒙垂听，我们也感谢神，因为神有主权。就像西哈牧师一样所说的一样，这就是我知道的一些悔改的方法，我现在就去自首，至于什么样的结果我交在神的手中，神要怎么审判都是我该得的，都是我罪有应得的，因为我的罪在这里，我的罪就是这么大，神是应该审判的，神是有主权去审判的。第五点和第六点，他说死人复活以及永远审判各等教训啊，后面还很多他就不提了哈，他就提了这六点啊。第五和第六他就讲到死人复活以及永远审判。死人复活，我们刚才讲到我们受洗的时候不光是在他的死和埋葬当中与耶稣基督联合，而且在复活上面与他联合，在复活上面与他联合。这个复活的能力不只是当时在，不只是那个洗礼过程当中有，而且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天都彰显出来。我给大家读一节的经文，在罗马书的第八章，罗马书的第八章第十一节，这个有点长，这个句式有点复杂，但是如果你仔细听的话有抓住那个重点哈。他说罗马书的第八章第十一节，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那一位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那这个句式很长哈，大概的意思就是说，以前让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那一位神，他的圣灵今天还与我们同在，以前有那个从死里复活的能力，今天这个能力照样应该彰显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这死里复活是一个什么样的能力呢？是一个战胜这个世界、战胜肉体的一个能力。我的肉体以前可能只能嫉妒和纷争，但是现在我却可以和睦和原谅，这就是一个复活的能力。我们从前的肉体死去了，我从前那样的生气、那样的暴躁，现在我可以变得温柔。我从前那么样的抱怨、那么样的没有盼望，看到世界的时候我就觉得哦，好失望、很沮丧，但是现在我好像充满了盼望。我原来好像都是愁眉苦脸，但是我现在可以来微笑的面对别人。这都是死里复活的能力彰显在我们当中。死人复活这个能力在我们当中，但事实上也有从肉体的死人复活。除了耶稣基督以外，你如果你看圣经里面记载的很多，包括拉撒路他从死里面复活，甚至包括马太福音的第二十几章到快到末后的时候，他就说当时有很多人从坟墓里面出来，有很多其他人也复活了。死人复活是一个 真实存在的事情。当然所有其他人的那些复活，不管是拉撒路的复活，或者是以利亚使去拯救一些人，使人使其他一些死人复活，或者是彼得也曾经让死人复活，或者保罗也曾经让其他的死人复活，所有这些其他的死人复活跟耶稣基督的复活是有本质差别的。其他所有这些人，他们虽然复活了，但是他们还是要再死的，他们还会再死的。保罗所救的那个，彼得所救的那个，他们还会再死的。马太福音里面所记载的那么多人从坟墓里面出来的这些人，他们还会再死的，他们复活了之后还会再死的。但是主耶稣基督的复活是升天的，是永远与神同在，也是来一直拯救我们。那这给我们带来另外一个信息，我们也会死的，我们也会复活的。复活之后干什么？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希伯来书告诉我们，我们死人复活之后要接受再一次的审判。那这一次的审判呢，海要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都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的各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当然对那些已经少数的死人复活之后的，对他们来说是第三次的死，因为他们复活一次又死一次，现在是对他们是第三次的死。但是对大部分人来讲，这个火湖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要被扔在火湖里面。亲爱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们，不要认为人死如灯灭，人死不是如灯灭，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这位审判在主耶稣基督台前的这位审判者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耶稣基督要再一次把我们的生命就像过电影一样给我们去看，更重要的是他要审查我们的内心，我们究竟是不是把我们生命的根基建造在耶稣基督上面，我们究竟是不是全心在信靠基督，我们是不是靠着主耶稣基督的灵来致死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个缺陷，就像我们的自私、我们的贪婪、我们的嫉妒、我们的纷争一样。我们的内心要在耶稣基督的审判台面前再一次被剖开。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唯有相信主耶稣，唯有在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之下的人，我们的名字才被记在生命册上面。死人复活，复活之后所带来的审判。所以我们看到他所列举的这六条，当然他还很多，他说各等的教训，在这六条当中我们看到每一条都是以耶稣基督为根基的。我们的懊悔，我们的认罪悔改是建立在对耶稣基督的信靠上面，是建立在耶稣基督代替我们的罪，代替我们所懊悔的那个罪而死了，因为他是根基，唯独基督是我们的根基。我们洗礼，我们按手治理的时候，唯独基督是我们的根基。我们知道死人复活最后接受审判的时候，唯独基督是我们的审判，唯独基督是我们的救主，他在那里，没有其他人，没有任何其他的事情可以做我们人生的根基。所以那些先贤们就为了教导自己的孩子，在学校、在家庭、在教会、在其他一些场合，为了教导这些年轻人，他们就总结了很多这个要理的问答，有的就一问一答，一问一答，就把一些重点来告诉年轻人们。他就讲到，这里面是1563年的啊，就讲到说，在身后死当中，什么是你唯一的安慰呢？我唯一的安慰是什么呢？唯一的安慰就是属于我信实的救主耶稣基督。唯独耶稣基督是我唯一的安慰，唯独耶稣基督是我懊悔各样行为和心思意念的根基， 唯独耶稣基督是你我信实的救主。求主来帮助我们来更多的认识这位耶稣基督。我们在今天吃奶的这个过程当中，求主使我们就成长。我们也知道保罗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有很多人在你的生命当中，在我的生命当中栽种了，浇灌我们了，但是是那位神在使我们生长。我们吃了他的灵奶，我们要成长，我们的分辨能力，我们的领受能力提高的时候，求主来帮助我们用更多的干粮来喂养我们，让我们不光是停留在这个根基当中，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个根基当中开始来建造我们的生命的工程，把我们人生当中金银宝石，你所认为贵重的东西，你所认为重要的才干，你所认为很荣耀的很有能力的那些资源，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放在我们的侍奉他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我们的人生才可以这样建造起来。求主帮助我们可以从这个开端继续往前走，在这个根基之上继续往前，继续往上建立。所以我们再一次来读一下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这六个的教训啊，我们一起来读哈。就是呢，从这里开始，懊悔死刑，这里开始，懊悔死刑，信靠神，各样洗礼，按手之女，死人复活，以及永远审判，各等教训。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些根基上面继续的建造我们的工程，当我们建造的时候知道唯独基督是我们的根基，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来认识我们生命当中有一些根本的东西，有一些根本的，我们最根本的就是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审查自己内心的时候，就发现自己实在是败坏，有很多的骄傲在里面，很多的嫉妒纷争在里面。求主使我们可以懊悔这些事情，懊悔这些心思意念，在你的面前认罪悔改。同时我们也知道，只有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替我们承担这个罪恶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得到真正的赦免。求主帮助我们继续用你的信实来审判我们，事实上你也用你的信实把我们的审判落在你的儿子耶稣基督身上，从而你赦免了我们。谢谢你莫大的恩典，求主继续的祝福带领我们在这个恩典当中成长，在这个根基上面建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